第五十八集。
牟尼堂中寂静无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只听得本音方丈道：“明王法驾，请移这边牟尼堂。”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哦，有劳方丈领路。”黛玉听得这声音甚是亲切谦和，彬彬有礼呀、绝非强凶霸横之人。听得脚步声共有十来个人，只听得本音推开板门说道：“明王请。”大轮明王道：“得罪。”举步进了堂中，向枯荣大师何时为礼，说道：“吐蕃国完备，久莫至，参见前辈大师。有常无常双树枯荣，南北西东，非假非空。”黛玉寻思呢，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呀？枯荣大师却心中一惊，这大轮明王博学精深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、他是一见面便道破了我所参枯禅的来历呀、世尊释迦牟尼当年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之间入灭，东西南北各有双树，每一面的两株树都是一荣一枯，称之为四枯四荣。据佛经中言道，东方双树意为常与无常，南方双树意为乐与无乐，西方双树意为我与无我，北方双树意为静与无静，茂盛荣华之树亦是涅槃本相，常乐我净。枯萎凋残之树显示世相无常无乐无我无净，如来佛在这八境界之间入灭，意为非枯非荣非假非空。枯荣大师数十年静参枯禅，还只能修到半枯半荣的境界，无法修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亦枯亦荣之境，是以一听到大轮明王的话，心下便即凛然，说道：“明王远来，老衲未客远迎，明王慈悲。”那大轮明王鸠摩智道：“
天龙威名，小僧素说倾慕，今日得见庄严宝相，大是欢喜。”
本音方丈道：“明王请坐。”鸠摩智道谢坐下。段誉心想，这大轮明王不知道是什么模样，悄悄的侧过头来，从枯荣大师身畔瞧了出去。只见西首蒲团上坐着一个僧人，身穿黄色僧袍，不到五十岁年纪，布衣芒鞋，脸上是神采飞扬，隐隐似有宝光流动，便如是明珠宝玉自然生辉。段誉向他只瞧得几眼，便心生亲仰亲近之意，再从板门中望出去，只见门外站着八九个汉子，面貌大都狰狞可畏，不似中土人士，自是大轮明王从吐蕃国带来的随从了。鸠摩智双手合十说道：“
佛曰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小僧根气鲁钝，未能参透爱憎生死。小僧生平有一知教，是大宋姑苏人士
父姓慕容，单名一个伯子。新年小生与彼邂逅相逢，江湖论剑。这位慕容先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，无所不精。小生得彼指点数日，生平一意颇有所解，又得慕容先生慷慨赠予上乘武学秘籍，深恩厚德，无感或忘。不以大英雄，天不假年，慕容先生西归极乐。小僧有一不情之请，还望众长老慈悲。本因方丈道：啊，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既是因缘，缘分既尽，何必强求呢？慕容先生往生极乐，莲池礼佛，与人间武学，岂在错意呀？明王此举不嫌涉足吗？鸠摩智道：方丈指点，却为至理。只是小僧生性痴顽，闭关四十日，始终难断思念良友之情。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天下剑法，深信大理天龙寺六脉神剑为天下诸剑中第一，恨未得剑，因为平生最大憾事。本因道：必似辟楚南疆，得蒙慕容先生推爱，实感荣宠。但不知当年慕容先生何不亲来求借剑经一观呢？鸠摩智长叹一声，惨然色变，默然半晌，这才道：慕容先生，情知此经是贵寺镇刹之宝，坦然求观，定不蒙允。他道：大理段氏贵为帝王，不忘昔年江湖义气，仁惠爱民，责备苍生，他也不便出之于偷盗强取。本因谢道：啊，多蒙慕容先生夸奖。那、既然慕容先生很瞧得起大理段氏，明王又是他好友，须当体念慕容先生的遗意呀。鸠摩智道：只是那日小僧曾夸口言道，小僧是吐蕃国师，与大理段氏无亲无故，吐蕃大理两国亦无亲厚邦交，慕容先生既不便亲取，由小僧代劳便是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生死无悔，小僧对慕容先生既有此约，决计不能食言。说着双手轻轻击了三掌，门外两名汉子抬了一只檀木箱子进来，放在地上。鸠摩智袍袖一拂，箱盖无风自开，只见里面是一只灿然生光的黄金小箱。鸠摩智俯身取出金箱，托在手中。本因心道：我等方外之人啊，难道还贪图什么奇珍异宝吗？再说了，段氏为大理一国之主，150余年的积蓄，还怕少了金银器玩吗？却见那鸠摩智揭开金箱箱盖，取出来的竟是三本旧册子。他随手翻动， 本因等人瞥眼瞧去，见册中有图有文，都是朱墨所书。那鸠摩智凝视着这三本书，忽然之间泪水滴滴而下，见失衣襟，神情哀切，悲不自胜啊。本因等无不大为诧异。枯荣大师道：“明王心念固有，尘缘不净，岂不愧称高僧两字？”大轮明王垂首道：“大师，具大智慧，大神通，非小僧所及。这三卷武功绝要，乃慕容先生手书，阐述少林派72门绝技的要旨、练法以及破解之道。”众人听了，心下都是一惊啊。少林派72门绝技名震天下，据说少林自创派以来，除了宋初曾经有一位高僧身兼23门绝技之外，从未有第二人曾经练到20门以上。这位慕容先生能知悉少林72门绝技的要旨，已然令人难以相信了。至于连破解之道也尽皆通晓，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了。只听那鸠摩智絮道：“慕容先生，将此3卷奇书赐赠，小僧批阅钻研之下，获益良多。现愿将这3卷奇书与贵寺交换6脉神剑宝经，若蒙众位大师福允，令小僧得完昔年幸诺，实是感激不尽呢。”本因、方丈等人是默然不语，心想：这3卷书中所记，倘若真是少林寺72门绝技，那么本寺得到此书之后，武学上不但可与少林并驾齐驱，亦或更有胜过呀。盖天龙寺通悉少林绝技，而本寺的绝技少林却无法知晓啊。鸠摩智道：“贵寺赐予宝经之时，仅可自留副本，众大师加会小赠，择及白骨，自身并无所损，一也。小僧拜领宝经后，立即故封，绝不思亏，亲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，贵寺高义绝不因此而流传于外。二也，贵寺众大师武学渊深，愿以不假求外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少林寺72绝技却有独到之秘，其中拈花指、多罗叶指、无相截指3项指法，与贵派一阳指颇有相互印证之功。三也，本因等初见到他那通今夜书信之时，觉得他强索天龙寺的镇寺之宝，太也强横无礼。但这时听他娓娓道来，颇为入情入理，似乎此举于天龙寺利益甚大而绝无所损，反倒是他亲身送上了一份厚礼呀。本相大师极愿与人方便，心下已有应允之意，只是论尊则有师叔，论位则有方丈，自己不便随口说话。鸠摩智道：“
小僧年轻识浅，所言未必能取信于众位大师。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三门指法，不妨先在众位之前献丑。说着站起身来说道，小僧当年不过是性之所知，随意涉猎，所习甚是粗俗，还望众位指点。这一路指法便是拈花指。只见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搭住，似是拈住了一朵鲜花一般，脸露微笑，左手五指向右轻弹。这摩尼堂中啊，除了段誉之外，个个都是毕生研习指法的大行家。但见这鸠摩智出指轻柔无比，左手每一次弹出都像是要弹去右手鲜花上的露珠，却又生怕震落了花瓣一样，那脸上则始终祥和微笑，显得深有慧心。据禅宗历来传说，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，手拈金色菠萝花遍示诸众，众人默然不语，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释迦牟尼之迦叶已领悟心法，便道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法门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文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副主摩诃迦叶。禅宗以心传顿悟为第一大事，少林寺属于禅宗，对着拈花指当是别有经验。可是鸠摩智弹指之间却不见得有什么神通，他连弹数十下之后，举起右手衣袖，张口向袖子上一吹，霎时间袖子上飘下一片片棋子大的圆布，衣袖上露出数十个破孔。原来他这数十下拈花指都凌空点在自己衣袖之上，柔丽损衣，初看时完好无损，一经风吹，功力才露了出来。本因与本观、本相、本参、保定地等互相望了几眼，都是暗暗惊异呀。凭咱们的指力，以一阳指虚点破衣穿孔，原意不难，但出指如此轻柔，温言微笑之间神功以运，却非咱们所能啊。这拈花指与一阳指全然不同，其阴柔内力确实是颇有足以借镜之处啊。鸠摩智微笑道：闲愁了，小僧的拈花指之力不及少林寺的玄度大师圆了，那多罗叶指只怕造诣更差。当下身形转动，绕着地上木箱快步而行，食指快速连点，只见木箱上木屑纷飞，不住地跳动，顷刻之间一只木箱已成为一片片碎片。保定地等见他指列木箱倒也不奇，但见木箱的铰链、铜片、铁扣、搭钮等金属附件均在他指力之下纷纷碎裂，这才不由得心惊。鸠摩智笑道：呵呵呵，小僧是这多罗叶指一位霸道功夫浅陋的紧啊。说着将双手拢在衣袖之中，
突然之间，那一堆碎木片忽然飞舞跳跃起来，便似有人以一根无形的细棒不住地去挑动搅拨一般。再看鸠摩智的时候，他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，增秀连下摆也不飘动半分。原来他的指力从衣袖中暗暗发出，全无形迹。本相忍不住脱口赞道：“
啊，无节相指，名不虚传，佩服佩服。”
鸠摩智躬身道：“大师，夸奖了。木片越动，便是有相。当真要名副其实，炼制无形无相，纵穷毕生之功，也不易有成。”本相大师道：“慕容先生所遗奇书之中，可有破解无相截止的法门呢？”鸠摩智道：“
有的，破解之法，便从大师的法名上着想。”
本相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
啊，以本相破无相，高明之至啊！
本因本观本相本参四僧见了鸠摩智现眼三种指力，都不禁怦然心动啊！知道三卷奇书中所载的确是名闻天下的少林72门绝技，是否要将六脉神剑的图谱另录副本与之交换，实在是大费踌躇啊。本因道：“
师叔，明王远来，其意甚诚，咱们该当如何应接，请师叔见识。”
枯荣大师道：“
本因，咱们练功习艺，所谓何来呀？”
本因方丈没有料到师叔竟会如此询问，微微一愣，答道：“
啊，为的是弘法护国。”
枯荣大师道：“
外魔来使，若是吾等道浅，难用佛法点化，非得出手降魔不可，该用何种功夫啊？”
本因道：“若不得已而出手，当用一阳指。”枯荣大师问道：“
你在一阳指上的修为已到第几品境界呀？”
本因额头出汗，答道：“
哦，弟子根钝，又兼未能精进，只修得到第四品。”
枯荣大师再问：“
以你所见大力断世的一阳指，与那少林拈花指、多罗叶指、无相截指三相指法相较，孰优孰劣呀？”
本因道：“指法无优劣，啊，功力有高下。”枯荣大师道：“
不错，咱们的一阳指若能练到第一品，那便如何？”
本因道：“
渊深难测，弟子不敢妄说。”
枯荣道：“
倘若你再活100岁，能练到第几品呢？”
本因额上汗水是层层而下，颤声道：“
弟子不知。”
枯荣道：“
能修得到第一品吗？”
本因道：“
绝技不能。”
枯荣大师就此不再说话了。